好，我们的广论现在进行的部分是12页的轻重也介绍完了。我们现在都知道要断12页行13页，那这样能够得到什么果报呢？就是有人天果报。可是如果我们想成佛，这样够了吗？只是行13页够吗？能够成佛吗？佛的32相大师中好，能够成就吗？或者是佛有无量寿，无量光无量寿，所以我们知道行13业还是不够的。如果对一个想要圆满成佛的众生来讲，必须还要再进步，必须还要再修行。那修哪些内容呢？那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佛的功德果报，佛有哪些德相是我们需要具备的。有8种德相，你如果想要圆满成佛，必须在除了修13业以外，还要有8种德相。为什么需要这8种德相？最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尤其是为了要摄受众生。我们知道菩萨摄受众生，佛菩萨摄受众生，主要是以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这个四摄法来摄受众生。那四摄法怎么样圆满的具足呢？就是谈到这佛所具备的德相里面，就是有方便摄受众生这个四摄法在里面。就是说你需要这样的条件，然后你才能够圆满的来摄受众生，利益众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呢，就是佛的8种德相，他的功德果报，还有这个功德果报他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过去是修哪一些因行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德跟果报的展现呢？第一个是受量圆满，成佛必须圆满具足的8种德相，第一个是受量圆满。所谓受量圆满，就是其实佛的寿命是什么？可以自在的，他自己本身来讲是可以自在，就是说他高兴活多久就活多久。可是他为什么要示现涅槃呢？那就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，这是善根能够成熟，可以解脱的，可以成就的弟子呢，都已经度完了。然后这一世善根还没有成熟，还没办法成就的众生，也已经跟他结下了将来度化的因缘。那也希望众生能够知道，怎么佛是非常珍贵，很难遇的，起这种珍贵的感觉，珍宝，把佛当作是非常难遇、非常珍贵的、非常稀奇的、难有的、难遇的。如果说佛都不会死，那众生就不着急了嘛，反正我随时想要学佛修行，我都可以去亲近佛，所以没问题，他就不会觉得说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缘。所以佛呢，就是虽然他受量可以自在，但是他会示现涅槃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2个原因，一个是度化的因缘已经什么已经结束了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让众生有觉得，哎，那个佛非常的珍贵，不是随时你想要学佛修行就是有那个机缘的，所以佛必须要示现涅槃。受量圆满就是能够活得越久当然越好，不然我们以这一世来讲，如果说你寿命很短的话，变成说你不管是想要成就什么事业都不可能，就是你可能修行刚上路然后寿命就结束了，或者是有点小小的成就 寿命就结束了。那不管是自利还是利他来讲呢，寿量如果能够长一点，那可能是不论是自己啊可以那个积聚福德善业，或者帮助众生来积聚福德善业，都是比较什么机会比较多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寿量圆满呢，就是说除了那个因缘的这个因数之外呢，如果能够感得长寿的果报，当然对于自利利他都有很大的好处。这是第一个寿量圆满。但是这个寿量圆满是怎么来的呢？好，寿量圆满是功德果报嘛，可是它有什么样的因缘，就是你过去是曾经造了哪一些善因才能够感得这个长寿的果报呢？就是从无量劫以来，如果我们不记得过去世的话，就是从我们这一世修行来讲，就是身口意三业都不伤害众生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你的身业不会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，不会使用暴力啦，还是杀啦啊，就是不杀不打不虐待众生，不用你的身体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口呢，不辱骂众生，不辱骂众生，就是你说出来的话不会对众生造成任何的伤害，他听了不会发怒生气不高兴啊，或者结怨伤心啊，不会有任何伤害的那个话语出现。这是口业来讲。那意业呢，就是你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不管众生对你啊，在你的身上施加了什么样的压力，或者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都不可能升起一念的嗔恚心，想要报复的心，要给他好看的心，都不会升起一念想要伤害众生的念头。如果你生生世世，你的身口意都不做任何伤害众生的事，就能够感得寿量圆满的果报。如果你还想长寿健康，不但要长寿还要健康，希望活得很长，但是都在病痛当中，也没有办法自利利他。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健康的话，不但长寿还要健康的话呢，就要常常去服侍病人，就是说你有亲朋好友生病啊，你就去帮忙服务，就是照顾病人，经常布施医药，知道哪边发生了什么灾难需要大量的药品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人生病，你知道什么那个药比较适合他啦，或者是介绍或者是赠送啊，就是多做这方面的事情，照顾病人跟布施医药，这两个就能够感得健康的果报。这是第一个寿量圆满。第二个呢，行色圆满。行色圆满就是身量端严。我们知道佛有什么32相八十种好，那众生看到佛呢，还没有讲话，只是看到而已，就能够升起无比清净的心，欢喜心。那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色相端严。好，这也是功德果报来的。然后五根名利，眼耳鼻舌身没有任何的残缺，不但没有残缺，而且眼根很利，耳根很利，鼻根舌根身根都非常的名利。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对修行来讲，五根名利非常的重要。你会闻思修非常的快速就能够成就，就是因为五根名利。然后一根呢也是非常的什么 根性非常的利。意根就是第六意识，要你观想什么可以马上观起来，要得定就得定，能够随时自在，就是说你的意念能够你可以自在的控制它，要修什么法门就修什么法门，要进入什么境界就进入什么境界，那是意跟名利才能够做得到。像我们如果观想什么观不起来啦，观不清楚啦，关起来一下就不见啦，那就是意根不够明利，因为知道那个事情不应该做，不应该生烦恼，不应该生气，然后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个就是 意识你没有办法控制，第六意识你自己不能够自在做主，所以常常会做错事说错话，然后起心动念也没有办法保证你念念都是善念，那就是意根不够明利。那你五根面对五尘境界怎么样，就起容易起心动念生分别执着妄想，那也是五根不够明利，再加上第六意识意根没办法自在做主，所以就常常怎么生烦恼，然后造业，然后受报，就是经常这样子在轮回。所以五根名利非常的重要，那以佛来讲就是不但身相端严，而且五根名利，整个身体身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匀称，还有呢气色很好，看上去就是很喜悦的相貌，不会有那个污气啊病气啊，有的人脸色发白，有的人脸色发青，有的人脸色发黑，他就是气色不好，因为五脏六腑生病了，所以他气色看起来就是不好，或者是整个脸看起来很暗沉，没有光彩。所以要气色好的话就是形色要圆满，那众生看了就会升起欢喜心，然后很喜欢亲近你，那你要教导他就比较容易。所以佛只是靠他的身相端严就能够摄受众生，众生看到了佛就能够升起欢喜心，然后很喜欢去亲近，然后心就变得很清净，所有的烦恼都调伏下来，只是看到佛的身相而已，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形色圆满得到的功德跟果报。那这个因缘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过去是布施灯种种的光明，因为光明就是表示那个什么有能量，我们现在是说有能量能够那个散发光明的这些像灯啊等等的，还有呢就是布施庄严的衣物，因为我们知道衣服等等的是什么庄严我们的身相，所以所得的果报就是身相端严，因为你布施的衣物等等是可以庄严身相的，所以你的果报就是身相端严。还有呢就是你泥塑或者是木雕或者是彩绘佛像，不管是用什么材质的，你去塑造种种庄严的佛像，那也能够得到形色圆满的果报。像画佛像啊，雕佛像啊，塑佛像啊，这些都是，或者是见到那个相好端严的人，你不会嫉妒他，说嫉妒他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，或长得这么好，然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，为什么他人缘这么好，你就升起嫉妒心。我们不但不嫉妒，而且还随喜赞叹，说他长得好，相貌很端严，什么五官端正，什么赞叹他，随喜赞叹，那也能够得到形色圆满的果报。所以他是这么来的。第三个足性圆满，就是说他的出生生在那个高贵的种姓之家，就是他的家世圆满， 他的出身呢，就是那种高贵的种姓当中，就是他整个家族都会受到那个就是社会啊，或者是民众的那个尊敬，或者是称赞的那个家族当中。因为众生总是要看他的出身怎么样嘛，哈，他如果说出生在那个比较卑劣的种姓当中，那一般就已经被人家瞧不起，哈，所以你说要听他的教化，怎么教导众生的话，那我们凡夫会看他的出身这么低的话，就不容易升起那个恭敬心。所以这个足性圆满也是一个摄受众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一个因素。他在劝化友情的时候呢，比较容易得到众生的那个信仰，众生比较容易升起恭敬心，那比较愿意相信或者是接受他的教导。那这个功德跟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最主要就是摧伏慢心，摧伏我慢来的。还有就是对父母尊长呢，能够经常的礼拜或者是问讯，我们现在所谓的拜访啦，常常去问候啦，长辈啊，父母长辈常常去问候他们。还有呢，对其他的人也能够谦下恭敬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做人非常的谦虚，不管他今天身份地位多么的高，或者是他多么的受到人家尊敬，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的谦卑，对待别人就好像仆人一样，就是愿意为众生服务，愿意放下身段，然后亲近大众，为大众服务，不管他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，他都愿意来服务人群，就能够感得足性圆满的果报。第四个是自在圆满，这个自在圆满是指的是受用自在，各方面的受用都能够得自在，具有大势力大财位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有财有势，有钱有势，说这个人有钱有势，那亲朋好友非常的多，那个部属也很多，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都有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朋友都有，那这样他做起事情来就非常非常方便啊，因为都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嘛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菩萨事业的话，就很多人来护持，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那这些功德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最主要是布施来的，就是他在布施的时候呢，绝对不会吝啬，不会布施完之后然后后悔，他有多少能力他就绝对是尽心尽力来布施，不会舍不得，然后一定满众生的愿，他看众生需要什么就满众生的愿，绝对是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。那对三宝还有父母尊长也是经常的供养，还有一旦他知道哪什么地方有缺乏什么资具，他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怎么帮助他们，像深入灾区啊，或者是世界各个角落，哪个角落有需要什么东西，他只要是知道的他就一定办到。所以众生接受他的布施，当然就很愿意接受他的教导。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以布施来摄受众生。我们刚才讲菩萨摄受众生是以四摄法，第一个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经常用布施的方式跟众生结缘，那广结善缘之后，那众生 为了报答你对他的布施的恩德，他就很愿意来亲近你，然后接受你的教导，所以你就可以有度化的因缘。那度化的因缘怎么来的？就是从布施结缘来的。这就是第一个，摄受众生是用布施来摄受众生，这是所谓的自在圆满。那第五个，信言圆满。信言圆满就是指言语，言语信用，就是众生愿意相信他，听从他的言教，那这就是四摄法的什么爱语，他是以爱语来摄受众生，使众生的善根成熟。那这功德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生生世世远离妄语、离间、恶口、绮语，这四种口不善业来的。所以远离这个口业的种种的过失呢，就能够成就信言圆满。第六个是大事名称圆满，就是有大名称、大美誉啊，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有名气，就是说他名气很大。那这个名气很大是怎么来的？当然就是行善来的嘛。行什么善？就是刚刚讲的布施、爱语，种种的善行来的。所以他有很好的名声，很好的名誉。那他也经常帮助别人经营事业，就说只要他知道什么亲戚好朋亲朋好友还是认识不认识的都好，只要他知道他在事业上需要什么样的助办，我们就去当他的助办，就是他需要什么的什么样的帮忙，我们有能力的就去帮他，不管是世间的还是佛法的，还是他要建立道场啦，还是要办法会啦，就任何的菩萨事业，你只要有能力的都去帮助他，就是很乐于帮助众生。那众生也会为了要报恩啊，因为接受他的恩德嘛，为了要报恩呢，很快的就能够接受他的教导。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以同事四摄法的同事来摄受众生，同事就是做他的助办，跟他一起共同来行一些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种种的事业，作为他的助办，我们叫做同事，朋友之间讲不是就是工作上面的那个我们叫做同事，就是你们大家都是怎么样做同样的，为这个公司来效命，然后做同样的事情，这个我们称为同事，世间称为同事。那我们在佛法呢也是用这个同事，就是帮助他种种的事业的成就，作为他那个成就事业的助办，帮助他成就种种的事业，这个是以同事来摄受众生。那这个功德果报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经常发宏愿，宏大的誓愿，不管是誓弘誓愿呢，还是任何个人的愿，就是你常常发什么样的愿力，希望众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当你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，你都能够发种种的菩萨那个菩提的誓愿，是这么来的果报。而且生生世世也都能够供养三宝，供养父母，供养声闻缘觉，供养你的亲教师、规范师、你的尊长，都能够供养，也能够得这样的果报。好，第七个，具丈夫性，这个就是具有大丈夫的性情，或者是特性。这个就是经常厌患女生，因为他明白女生不管是生理啊还是心理方面都是很多的烦恼痛苦，女性非常非常的苦，尤其是情执非常的重，贪爱也特别的重，嫉妒心又很强， 心胸狭窄，看不开，放不下，就女人的特质。他知道这个女生有种种的那个过患，尤其是障碍修行，障碍成就，所以他就因此而升起了厌患，厌患女生这样的一个念头。然后呢，对于丈夫身非常的好要，乐于丈夫身，就是希望具有大丈夫所有的功德，能够具足这个丈夫性。那什么是大丈夫的相貌呢？这边所谓的丈夫狭隘的解释是说男性男众，可是以广大的解释就是看你的心胸有没有具足这个丈夫相。像我们也有说女中豪杰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常说，哎，出家是一个大丈夫的行为，或者是你成就什么事业是大丈夫的行为。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大丈夫，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你只要具备那样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具有大丈夫性。所以女众不要认为说，哎，我身为女众大概是没有办法成就，或者是修行会有很多的障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为什么说厌患女生呢？就是说具有女性的那些过失，如果你可以都去掉啊，或者是能够去除，或者是厌患这些女性这种过失的话，那你一样可以具足大丈夫相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是大丈夫相呢？就是如果是在世间的话呢，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，那就说你一定是有那种大心胸、大气魄、大才干，你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，这是世间来说。那你如果今天是出世间来学佛修行的话呢，也能够借由闻思修然后得到大智慧。我们知道闻思修是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，就是你今天来学佛修行修这个出世间道的话，也能够因为闻思修的成就而得到这个大智慧。那处在大众之中呢，你不会有丝毫的恐惧害怕，跟一切的众生共处的时候，你都能够成为他们的同行善知识。因为我们是知道有教授善知识，就是教导你的是教授善知识。那同参道友是同行善知识，就是说你今天跟他交朋友，或者是跟他成为同参道友，那你只要跟他相处呢，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。尤其是言论方面，他会告诉你什么才是正确的知见，你有困惑有烦恼的时候，哎，他能够帮你解忧，然后为你开导，所以你就觉得他是你很好的同行善知识。跟一般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一个人独处最重要，因为有些人是在人群当中是可以伪装，那一个人的时候他私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那就不是大丈夫的行为。那大丈夫的行为就是说他一个人娴静独处的时候呢，或者是自己修行的时候，他心中是没有什么没有烦恼的，不会自己给自己生烦恼，然后产生种种的障碍，不会，也是心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清静，然后什么非常的欢喜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喜充满，就是他平常的心境，一个人的时候，哎，心中无事，空空荡荡的，就是可能安住在空性的智慧的那个当中，随时都有很敏锐的那个观照觉照力，就是他随时都是在定慧当中，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在过生活。所以不管是跟大众相处还是他自己独处呢，都没有任何的烦恼或者是障碍，这个我们就称为他具有丈夫性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大力具足，这个大力呢是指的 智慧力、神通力啊，或者是色力等等，就是一切的力都包含在这个大力当中啊，大力具足。这个就是以四摄法的力行来摄受有情，布施、爱与力行同是力行。其他三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啊，现在讲最后一个力行，就是他行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，每天行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，不会为自己着想，不会自私自利，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跟其他的人冲突，不会，他行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所以他当然就很乐于帮助别人。那这样的情怀，不管是自利还是利他呢，就不会不耐烦，没有丝毫的厌倦，就是他不会说哎很麻烦，这个人很麻烦，然后那个事情很啰嗦，然后不耐烦。我们一般就是心情好，情况好，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帮，可是自己的情况就自身难保，你菩萨啊，自己自身难保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己情况身心的情况不好的时候，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就没办法帮。就是情况好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不耐烦，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嘛，前面一两次还可以，可是次数多了就不行了，那就是没有那个没有真正的菩提心，就是发的菩提心不圆满，所以你会不耐烦，就是你有菩提心的时候可以，可是菩提心退失的时候就不行了。可是大力具足，他为什么能够成就种种的利呢？就是因为他在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是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不耐烦，即使他自己身心的状况不是很好，即使他的能力也不是很强，可是他都会尽心尽力，然后不会就是不高兴啊，或者是不舒服啊，不痛快啊，不会起那个不好的情绪，也是因为他能够这样勇猛精进的，而且意志又非常的坚固，意志坚固非常重要，意志薄弱的人他就容易退失嘛，容易退心，然后容易受到外在那个境界的诱惑或者是影响，环境一变他就不行了，那就表示说他的意志力非常的薄弱。可是现在呢，就是不但他勇猛精进，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，就是我一定要帮助别人，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退缩，没有丝毫的退缩，没有丝毫的畏惧，往前冲，非常的勇悍，这样子的来行利益他人的事情，所以当然就能够很快的成就智慧力，或者是神通力，或者是另外就是色力。色力怎么来的？色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他气色很好，就是身体就是很有力气，不会这样病恹恹的，然后四肢无力，然后全身发软，那个就是没有色力，懂吗？色力就是说你不但身体健康，而且什么精神焕发，容光焕发，然后气色什么很好，然后脸上全身发光的那种感觉，那就是色力充满，色力具足来的。那色力具足还要再加上，除了刚刚的那个很乐于帮助别人之外，还特别经常布施饮食，他也是得到这个大力具足的果报的原因，就是经常布施饮食，因为饮食就让口渴的人可以的嘛，可以有水喝，然后肚子饿的人有饭吃，那吃饱了喝足了就怎么身体就有力气了，所以他的果报就是他给人家力气，他自己本身就怎么样就能够色力具足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经常不吃饮食的话，也可以得到这一世，就是他很少生病，或者有些人他根本不生病的，就是从来就没有听说他感冒啊还是什么，身体非常的健康，也是从布施饮食来的。他不但能够有大力具足的果报，色力具足的果报，而且还有少病甚至无病的这样的一个果报。 这以上八种呢，就是成佛所必须具有的德相。那这些德相的功德果报怎么样，还有它的因缘又怎么样，我们已经介绍完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